今天我们再继续来看呢，摩西蒙召以后，他就被上帝差遣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去向法老要求容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但是法老不肯，结果呢，神就用石灾来刑罚法老跟埃及人。石灾在文学上面是把它分成三个循环，第一灾水变血，第二灾河深挖，第三灾土变湿，这是第一个循环。然后第二个循环里面，苍蝇成群，牲畜染疫，人身上也长疮。第三个循环呢，讲到天上就降了冰雹，然后有蝗虫成群而来。第九个灾是讲到整个的天就变成大黑暗了。这三个循环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每一个循环的第一个灾都有在清早的时候摩西就来迎见法老，向他提出警告。每一个循环的第二个灾也有摩西来跟法老见面，但是每一个循环的第三个灾呢，一方面期待的比较短，而且呢没有任何事前的警告。所以在文学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呢，它是经过精心的一些的计划才写出来的。然后三加三加三，最后呢第十灾就是杀埃及人的长子。埃及每一家都有一个儿子被耶和华的使者来击杀死掉。难道神一定要用十灾的打击才能够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吗？圣经里面经文呢，其实讲到十灾的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来打击埃及人，因为神在一开始就讲到，如果要彰显他的全能的话呢，他可以第一个灾就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让埃及人遭受到空前的生命的损失。可是呢，神不是要这样做，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法老跟埃及人认识耶和华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看到当摩西跟亚伦来见到法老的时候，他们就跟法老说，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要让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在旷野里面走三天的路程，好去祭祀敬拜耶和华。这个法老呢，根据他自己的理解，根据埃及的神学思想，以为说法老就是神，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明耶和华呢，也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神而已。那这样子的话，法老干嘛要听他呢？所以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让以色列百姓离开。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呢，在十灾里面连续有七次，就是里面讲到耶和华说，我借着这些事情要让你知道我就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中间包括让这个灾祸离开，让这个灾祸停止，让这个灾祸呢在埃及人中间有，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十灾是要让以色列人、让摩西、让埃及人、让法老都认识耶和华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其实连摩西自己呢，他虽然在荆棘火焰的异象当中得到上帝给他启示，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但是呢，那只是一个头脑里面的认识，还不是经历当中的认识。在这个十灾的当中，大概前后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是让摩西这位被神呼召的神的仆人，其实也是他真正认识神的第一年，借着这个十灾对耶和华就有了一个真正的认识。那么有些人问，在这个十灾里边，法老的心刚硬怎么样来解释呢？因为在这十灾开头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说，耶和华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如果这样来说的话，法老他的心刚硬还要为他自己的心刚硬来负责吗？其实在这个十灾之前，一个预备性的一个神迹呢，那边就看到法老是自己在那边刚硬自己的心。 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法老说你们显个神迹吧，证明你们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亚伦就把手中的杖就丢在地上，那个杖就变成蛇。法老的术士呢，也把杖丢在地上，也都变成蛇。可是圣经上面说，亚伦的杖就吞没了法老术士的杖。要神迹，或者我们讲说后来的灾，并不是耶和华起初就要用这些灾祸来降在这个埃及人身上，是法老自己要的，要来认识这个神的力量。但是呢，法老认识了，却内心里面刚硬自己，他不愿意来接受摩西跟亚伦是耶和华所派的使者。所以以后呢，我们看到这十个灾里面差不多都是如此。在这个十个灾里面，第一灾到第五灾都是法老自己先刚硬自己的心，第七个灾也是，一直到第六个灾，还有后面的第八到第十灾呢，才讲到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种的刚硬呢，我们称作是一种审判性的刚硬，就是一个人他一直不断在那边刚硬自己的心，故意拒绝神，就到后来呢，再也没有机会让他可以悔改了。启示录第22章第11节那边又讲到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但是我们特别注意到接下来这一节讲什么呢，那边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其实耶和华呢是照着法老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在圣经里面另外有地方就讲到说，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赶快寻找他，趁着耶和华施行拯救的时候赶快就来得到拯救，不要一直硬着心，到后来呢要能够悔改归向神啊，好像似乎都变得不太可能了。其实任何时候任何一个灾，只要这个法老呢他承认说这是耶和华，我让以色列百姓离开，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只是很可惜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历史上面也看到好多地方都有，因为一个人他的孤意而行，结果呢害到整个国家受到很大的灾害。如果不是法老自己啊，他一直在那边一意孤行，他一直抵挡拒绝神，其实很快的以色列人就可以离开埃及，埃及人呢也不需要受到那么多的实在的打击。实在的结果呢证明这个法老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他跟耶和华最大的不同就是耶和华是神，而法老呢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以色列民脱离奴役就是要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实在一共三个循环，但是注意到呢，像第一个灾尼罗河的水就变成血了，其他的器皿里面那个水呢也都变成血了。这是一个对埃及人来讲很大的提醒，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的泉源，这个生命的泉源怎么会变成了血呢？这个血是代表死亡的，就好像说在出埃及记最开头的第一章，那个法老用三个计谋要来害以色列百姓。第一个计谋是用苦工，就哪里想到了这些以色列人却身体越发的健壮，生养更多。第二个计谋呢就是对这些的接生婆来讲，你们去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妇人生小孩，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就让她生，如果是生下的是男孩呢就把他给杀死。但是像这种呢违反神旨意的事情，上帝怎么可以容他呢？第三个计谋呢要所有的埃及人看到以色列人有男孩就把他丢在尼罗河里边，就是叫整个埃及人跟法老一起了成为共犯的结构。结果我们看到法老的女儿竟然就在尼罗河那边就发现了摩西，把他就给拯救出来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尼罗河呢是一个生命的象征，怎么会变成死亡呢？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就是提醒法老，法老本身是在那边倒行逆施，而耶和华呢是要使他 整个事情要能够真正的恢复起来。第三个灾，地上的尘土被扬起来，变成让人身上跳蚤啊、虱子啊等等的，让人会生病。在这个灾里边呢，就讲到连法老的术士啊，他们都被法老讲了，这个是神的作为，证明说前面呢这些的术士，他们也让水变成血，他们也让青蛙从壳里边跳上来，那些呢都只是人的一些法术而已，并不是神的作为。这是我们看到在一个灵界的征战里面，这些术士等等啊，他们是首先看到指出来说这是神的作为，可是法老呢就一直坚持不肯。有我们多次看到法老呢，每一次那个灾祸很严重的时候，他就把摩西啊、亚伦找来，赶快赶快把这个灾祸移除掉，甚至呢他说你们以色列人赶快就离开。可是一等到这个灾祸轻缓了，这个法老呢又食言，一直到最后呢，上帝用第十灾，就是杀埃及人的长子，刑罚了整个埃及人，这才真正的让以色列人离开。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看到十灾它的意义。十灾对于法老的意义来讲的话呢，就是认识到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埃及的神学系统里面，讲到法老是神，法老的儿子呢也是要做神、要做王的，可是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够救，他怎么能够来管理整个的埃及呢？对埃及人来讲的话呢，埃及人整个的神学体系啊是完全的崩毁掉。在埃及那边，他们看什么都是神，天上的太阳是神，地上的尼罗河是神，田里面的走兽是神，连人身上的跳蚤也是神，坐在宝座上面的法老也是神。可是现在呢，十灾有些人就把它一个一个去对，埃及任何的神明都不足以来跟耶和华对抗。随着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歌，耶和华啊，谁能像你，谁能像你，可颂可畏，胜过诸神。十灾对于摩西跟亚伦有什么意义呢？摩西跟亚伦他们只是认识耶和华的第一年，是蒙召侍奉神的第一年。每一次摩西奉耶和华名祷告，他向神求什么，神就垂听，神就成就。不管这个法老是怎么样子的屡次食言、屡次反悔，但是呢耶和华没有改变他对待法老的这个态度，耶和华还是用诚实来待他，耶和华讲的话就算话。摩西问法老说，你要我什么时候叫这个灾离开？法老定出时间，摩西就向上帝来求，神呢就按照摩西所求的那个时间就来成就。所以对摩西来讲，耶和华是听祷告的神，耶和华是信实的神，耶和华是有能力的神，耶和华他会降灾祸，他也会施恩惠。摩西从此呢对于侍奉真神就得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基础的建立。对于以色列民的意义来讲的话呢，实在里面他们得到拯救，能够到旷野里面去敬拜真神。他们认识到一件事情，实灾纯然都是耶和华的作为，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做什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以色列民他们只是一个旁观者，以色列民只是一个接受者，连摩西跟亚伦呢，他们用杖、用手来行神迹，他们也不是魔术师，他们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恩典的媒介而已。对我们今天这些人来讲，实在有什么意义？就是3000年以前，这位神怎么样子彰显出他的神迹、奇事、大能力，拯救了以色列百姓。今天他也是照样用神迹奇事来拯救我们众人。十灾里面最后一个灾，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就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第十灾就是讲到上帝定下来了逾越节，上帝就吩咐以色列百姓，每一个家要聚在一起，不要到这门的外面去。每一家呢就拣选出一只羊羔来，把这个羊羔宰杀，把这个血呢就抹在这个门的门框跟着门楣上面。 到了那一天半夜的时候，耶和华命令的使者来了，他就在每一家在那边行走，只要是在这一家的门口门框门楣上面有血的，他就越过去，不击杀这一家的长子。如果没有的这个记号了呢，他就击杀这家里面的长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让这些埃及人他们受到神的刑罚，而以色列人呢得到了拯救。这就变成后来圣经里面讲到逾越节，以色列人每一年在今天的差不多阳历的三月到四月中间呢，他们就守这个逾越节，来纪念耶和华击杀埃及人，拯救以色列百姓。而后来呢，也就变成了有关于耶稣基督拯救人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边就读到，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就跟门徒一起来守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他就告诉这些门徒讲说，这个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个羔羊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已经得到完全的应验，就跟他的门徒就立了约，就是我们讲新约。他自己流的血呢，就好像那个羔羊所流出来的血，他自己的那个饼被擘开来呢，也就好像说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遵守这个节期，他们吃无效的饼，代表说他们一起进入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的拯救里面。以色列人每次守逾越节呢，一方面是纪念神过去的拯救，第二个呢是宣告我们今天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子民，但是第三个呢，他们在那边盼望等候将来完全的应验。这个逾越节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可以用守圣餐来作为一个代表，因为每一次守圣餐呢，我们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舍身流血，我们可以用十字架做一个记号。第二个呢，就是在那边宣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是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同死同埋葬而且同复活，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跟第六节那边讲到，过去呢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他却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而且是与基督一起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有两重的身份，一个我们是地上的国民，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天上的圣徒。再有今天守圣餐，我们也是在那边等候主的再来，他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地上的国要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每一次守圣餐，我们就是纪念过去，宣告现在，跟等候未来，跟这个逾越节是非常类似的。圣经里面呢有讲到七个重要的逾越节，一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第十二章那边讲到的逾越节，第二个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年在旷野那边守逾越节，在民数记第九章那边记载，第三次呢就是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了，约书亚记第五章那边记载他们就守逾越节，第四次跟第五次呢是讲到在历代之下那边记载西西家王跟约西亚王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守逾越节纪念神的恩惠，以斯拉记第六章那边记载呢，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他们重修圣殿，第一件事情呢他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守逾越节纪念神的救恩。第七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来守逾越节，其实那个也是在圣经里面最后一次的守逾越节。旧约的逾越节里面所讲的一切的这些的救恩到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成就。所以十灾的话呢，它就是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认识到这位耶和华神他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他看见他们的苦情，他也拯救他们就脱离了埃及的奴役。所以逾越节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期，到今天他们还是每年在那边守逾越节盼望神的救恩。但是我们基督徒都晓得这个救恩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都已经完全的成就了，那我们借着这个十灾对于上帝的拯救他对我们的爱护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石灾，他们就出了埃及。这个在过去呢，很多人都有很清楚的描述，甚至很多的电影里面也都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这些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过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呢，在有关于石灾，特别是最后一个灾，杀埃及人的长子，立下月节的礼节的规定，一般人重点呢，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图画或者看到电影里面的描述，都是描述到说，当这个灭命的天使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那个可怕的景况。可是圣经里面呢，却反过来，有关于这方面呢，它只是简单的几句圣经就交代过去，而重点花最多篇幅的是讲到有关于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子蒙恩得救，这个才是上帝的真正关切的重点。神的心意呢，是希望万人得救，他不希望一个人沉沦。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请大家就注意